传道书第十章，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呢？论智愚，智慧和愚昧，除愚昧得智慧。这一到四是什么意思？除尽愚昧，不离本位。我再念一遍啊，一到四节，除尽愚昧，不离本位。一个死苍蝇，死苍蝇代表那点罪，死苍蝇代表祸首。你别以为一点死苍蝇没关系，你知道吗？这苍蝇啊，死了以后啊，它还有留有后患，很厉害的后患。什么？就是你看见苍蝇死了吧，哎呀，它满肚子都是苍蝇子，一个个都活了。一个死苍蝇它底下带了太多的，我是留心弄过这个死苍蝇的事情，带着一肚子的苍蝇子。所以说你死苍蝇不能灭掉，将来你是留后患，结果将来你就会带来很多的罪，很多的罪。所以什么是死苍蝇？死苍蝇能够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那真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死苍蝇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愚昧，对自己不认识，自己本来有苍蝇都不知道，还一大堆的苍蝇子在你里面繁殖繁殖，给带来太多的罪恶。所以什么是死苍蝇？我里面有没有死苍蝇？我们要解决这个死苍蝇，要灭绝它里面的子，不是它这个苍蝇死掉了，哎，我这一拍打把它的苍蝇死了，死了你看着肚子里可不得了。所以说死苍蝇那个叫做香的膏油能发臭，这个膏油是好的，圣灵的膏油啊，主大大用你啊，你不小心你变成死苍蝇，带来更多的后患，发出臭气来，这个味道很臭的。这样一点的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是谁？这可以说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很有智慧，所罗门很有学问，所罗门很会治理国家，样样好，但是有一点面教。哥林多前书啊第五章告诉你，一点面教是全端都发起来了，就是这一个死苍蝇，这一个死苍蝇在里面，以后繁殖的一千个飞兵诱惑了他的心。你看他的心还有地方给主吗？还有时间给主吗？没有了。这就是死苍蝇。西西家也是里头有死苍蝇，所以那一点的什么呀，那一点的贪心，那一点的淫念，那一点的罪恶，那一点的骄傲，就会给你惹祸，就给你惹祸。所以一点的情感啊，一点的面教，一点的恶念，求助给我们除掉。一点的私心，一点的亲情放不下啊，我们好几个要在山上的姐妹，就因为亲情一拉马上走了，从此不再回来。最记得了孙增英，是我们同学，比我小一班吧，哎，我上来后来他也上来了，好蒙恩啊，圣灵充满呐、啊，很宝贵啊。爸爸来一趟把他弄走了，弄走了念大学以后就工作，从此连影都没有了，到老了给我来一封信，都已经老了才回一封信来。所以说呀，死苍蝇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死苍蝇。一点的情感不能得胜，一点的面教啊，一点的恶念啊，一点的亲情啊，体贴神的意思还有体贴人的意思，在我们里面征战的结果，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你不要体贴人的意思。我太心疼了，心疼我的爸爸，或者心疼我的妈妈，或者心疼我的儿子，因为心疼就走不上去。有啊，还有就是小女儿，她怎么下山呢？她因为小女儿，最后啊叫她不能得胜的也是小女儿，彻底的下山了，就不再来了。所以告诉我们，一点面教，一个死苍蝇，就是一点的愚昧，这个愚昧。所以我们要除掉我们的愚昧。彼得身上有愚昧，体贴人情，甚至拉住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一点人情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哪里还有尊荣啊？没有了。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前面一章告诉你，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行。一个罪人，求主让我们里面深处深藏的不露的这些个暗中的隐藏的东西彻底的除尽，不然的话将来就是害我们，害我们呐、啊，害我们不减呐、啊，让你这条路走上去就是这个死苍蝇。你里面的情欲你不肯对付，你不能够得胜，得胜什么？得胜网络啊，得胜什么手机，得胜各方面的引诱，不能够得胜，所以这都是愚昧，愚昧一点的愚昧。第二节，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跟世人完全相反。世人讲的是右派，右派，右派是不好的，世界好不好不在乎左右，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说。居右是智慧人的心，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右手的能力，神右手的荣耀，比亚冕是神右手之子，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代表右是好的，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你不要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意思就告诉你右面不好左面好，那就是你让你体贴人情人义，体贴世界，体贴母亲，体贴家人，那你还走这条路啊？走不上了，还走什么呀？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按照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是人的心是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无知啊，什么是无知？就是心高气傲到一定了，谁的话都不听，我就走我的路。乌西亚后来不是这样吗？他得到神非常的帮助，他大有尊荣之才，他各方面都搞得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最后怎么样，就是不听劝，自己要上殿里面去什么呀，去烧香。乌西亚愚昧人行路啊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是愚昧人，等于你对众人说不听啊，80个勇敢的祭司进来都没有用，都拦不住他邪僻的心思，行事邪僻，要高过祭司的，这是愚昧人。对众人说我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你不要离开你的本位。谁呀、啊？神，他是掌权者，就是说到神发怒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离开，离开神的，我不听，我走自己的路，你去吧。你不要离开你的本位，我们要谦卑站在他的面前，要大大的痛悔，像大卫一样。大卫犯这么大的罪，当拿单先知责备他以后，他说我是有罪了，我唯独得罪了神，他谦卑，他悔改，他就蒙恩了。扫罗就不是这样，扫罗就是离开了这个本位，神说话也不听，撒母耳说话也不听，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这个柔和就是谦卑的心，谦卑的心，实心就是刚硬的心，所以求主怜悯、啊、给我们柔和，让我们谦卑，你就能够蒙恩，能够受感动，能够什么，不要离开你的本位。本位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离开你自己的地位。什么地位？仆人，罪人，什么地位啊？你还要往高了去啊？你都不听神的话了，所以在神面前要谦卑。我觉得真是一个谦卑人就多多蒙恩，柔和能免大过。求主给我们悔改，随时悔改，随时谦卑，随时在神的面前求饶啊，这样的态度才对，不要自高自大了不起。你不要离开你自己的本位，要除尽愚昧。这是到四节啊，底下五到七，黑暗掌权，警导守道。五到七，大家看五节开始，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是出于掌权者的错误，似乎就是不是真的的意思，是掌权者的错误什么的，就是做领袖的这些人搞出来的，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到坐在低位，这就是掌权者的错误。你把不该高举的人高举起来，本来应该在高位的你把他贬下来， 这不就是哈曼吗？被告胜了。哈曼是什么人？哈曼是爬上来的，要讨这个王的喜悦，要夺权，了不起。所以他是什么呀？是愚昧人都立在高位上，哈曼不是立了高位吗？权力多大呀，要害掉莫迪改所有全国的人，犹大人呢都要被他害死，自己掌权了。愚昧人是愚昧人，富足人呢坐在地位。莫迪改呀，莫迪改你看是什么属灵的富足啊，他是宝贝啊，是神信起来的人啊，他却是什么呀，低低的，在哪里啊，在看大门的这样的光景。所以说我们看，这不就是掌权者的错误。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主耶稣为我们谦谦卑卑劳苦，主耶稣为我们真正的舍己牺牲，甘心受苦，世上一切最卑微的事他都做。他是一个木匠出身，天天打打锤锤，哎，他劳苦，但是呢，他能够体会神的心，体贴人，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父。所以这个哈曼要把他打下来，仆人呢坐高位了，王子呢倒不行，这都是错误的光景。主耶稣就是为仆，所以他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真正谦卑到底人，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要卑微到底。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谦卑到了说神叫你升高。这就五到七，黑暗掌权，警导守道。怎么守道？卑微，舍己牺牲，不要高高在上。到了时候，莫迪改以后有一天做宰相了，大有尊荣，神把他高举起来。到了时候，这是五到七，底下八节开始，八到十一，我们看一下，八到十一，恶人自害，我们要受教救人，这段我们应该去救人。八到十一，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害人就是害己，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你害别人，你过就是害了自己。你看哪个不是这样？你要做王，最后也是害了自己。几个做王最后不是被杀吗？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要做这样的人，挖陷坑害别人。哈曼、亚沙龙、亚多尼亚一个个都是这样，拆墙垣的为蛇所咬，结果就不好。你害人呢，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这都是破坏人呢，害人呢。且期钝鸟若不将刃磨开，就必多费其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就是要付代价，你要得到智慧的指教嘛，就好比我们的这个铁器呀、已经钝了，铁器钝了，你做什么？你剪剪不了东西，你刀你砍什么也砍不了，剁菜也剁不了，你切什么也切不了，钝了。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磨快，将刃磨快。什么叫将刃磨快？要退休，要付代价，要安静，要有技巧，你然后才能够得到智慧。得个智慧的指教使你有益处，就好像这个道要磨一下。什么叫磨道啊？我讲磨道的意思，对我们来讲就是退休，深深退到主的里面，天天磨呀磨呀磨呀，磨老旧人呐、对付我们的老我呀，好好的对付。就是一把钝刀，你出去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所以属灵的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得智慧，要磨道，要磨道，让我们真正能够使得我们的刀能够锋刃，出去就能够真正为主大大的做工。若不磨快了，就多多费气力，但是得智慧的指教呢，才能够得益处。第十一节，未行法术已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什么意思？这个比喻的意思，预防比后补啊 更重要。你不预防你都没有用。预防什么意思？就是说事先你是要防备。一辈子你等到舌头咬了你了，没有办法了，你就没办法了。也就是亡羊补牢。羊都跑掉了，你现在修理羊圈，就好比是亡羊补牢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比喻预防比后补还好。所以说我们也真正要明白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好了，再看12节到15节。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它每一小段的意思不同。大家看出来没有？不同的内容。这一段什么意思？这一段是口出恩言救人进城。进城的意思就领人能够走活人的路，进入生命的路，进入生命的门，进城。就是12节到15节。智慧人的口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不要说害人了，把自己都吞了。真的，许多人讲到这个把自己害了。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恩言呢，口出恩言。智慧人的口，这个口是被主分别为圣，宝贵的下贱的分开。神说我就是你做我的口。这是耶利米口出恩言，说出恩言来，能够教导人，能够帮助人，能够勉励人。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把自己都吞灭了。害谁呀？害的是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就从头到尾，从尾到头讲的话都是害谁？害人也害己，都说的是奸恶的话，是狂妄的话。这是愚昧的原因，不管是开头也好，末了也好。所以他的话你不要听，你到底都不要听。你说我听听他的后头是什么意思吧，这都是害人的话。所以愚昧人的口啊，出了都是恶言，他的言语啊是愚昧，是害人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讲了半天自己将来怎么样都不知道，他身后的事谁能够告诉他呢？那意思不能。他将来的结局人人都看出这个人危险，他还觉得了不起，就是这个意思吧。谁能够告诉他将来怎么样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是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应该是真正的做智慧人，领人走什么路？永生的路，而不是愚昧人路都找不到。什么路？悔改的路。悔改的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特别提醒，悔改赦罪的恩已经给了你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要引人走这条路，是正路，是永生的路。自己困乏，连进城怎么进都不知道，就是说自己也没有悔改，也带领不了人悔改。你说可怜不可怜？这就是我们要口出恩言，我们要多多救人。主给我们一个口，能够说智慧的话，带领人能够进到永生里面来。16节到末了最后一段，殷勤不怠，爱中追求。大家看啊，16节开始，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孩童好吗？愚昧无知啊，像谁呀？像罗伯安一样，像个孩童。他那帮子年轻人也像孩童，怎么害人呢？哎呀，我的爸爸害你们呢，我要用蝎子鞭来害你们。我的小拇指啊，比我爸爸的腰还粗。你看这黄的不得了吗？是孩童。你的臣仆早晨就宴乐，你就有祸了，就会吃吃喝喝。那去干什么？就给你吃喝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拿罗伯安做个例子，就是这样。结果出了主意，少年的主意，结果国都散了，国都亡了，就剩了一个支派了，这就罗伯安。你就有祸了，邦国呀，你的王若是贵胄，贵胄的意思就尊贵啊，你真正走尊贵的路，做什么人？以赛亚书32章，我们看一下。 你做王，你该做什么人？32章第8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第8节，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这就是智慧人。做贵胄，贵胄什么意思？尊贵人，尊贵人是高明人。高明人是什么意思？谋高明的事，追求圣洁敬虔，爱主爱人，谋高明的事，不相争，谦卑不争，这样的人谋高明的事，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永存。每句话每一样工作，神看你有价值，能够永远长存的这样的价值。所以我们要不要做别的，不要做这个卑贱的事情，做孩童没有用，做高明人，谋高明事。那么你的臣仆呢，就能够吃喝是为了补力得力量，天天充实自己，使我们里面有力量，有力量呢为主做工，要做好的臣仆，不为醉酒，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你这样才能够蒙恩，殷勤不怠，好好的做工，大家都守本分啊，秉公行义，这样的是高明人，是高明人。高明人谋高明事，所做的每件事像但以理一样，真是高明啊！他是怎么样啊？他是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错失，是这样的高明，真是高明人呐、啊！谋的是高明的事，这样的话，你的臣仆啊，吃喝是为了不利。天天圣灵充满，天天满有属灵的能力，这样你就有福了，你就蒙恩了。底下还有一小段啊，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那意思就是，你房屋坏了要修啊，你不修，懒惰，所以我们要殷勤啊，要殷勤，我们的房屋是坚固的，雨淋水冲，风吹。不会倒，在磐石上，你这个可好。而且呢，懒惰人呢，一天呢不修理房子，房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争吵不休，那更糟糕了。是什么人？主耶稣比作这些什么听而不行的人。马太福音第7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7章26、27这几节就告诉我们了，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为什么？平常不修理，那房子根本也不坚固。房子在哪里？在沙土上，根基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要修造我们的根基，让我们的根基是磐石，我们根基是建造在磐石上，那么雨淋水冲风吹也不怕，这个好。倒塌的很大，简直的没法无法收拾，到了一个地步就没办法收拾了，这就是可怜的光景。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够使人快活，钱能够万事殷勤。这就是我们的宴席要摆得有价值。设摆宴席是为了喜笑，还是你设备宴席像以斯帖的宴席，有生命的价值，不是酒肉钱财，要有生命，有真理，这个是价值。要摆什么宴席？现在问题是摆什么宴席？以赛亚25章告诉我们摆什么宴席，我们要摆属灵的宴席。以赛亚25章，我们看看，神要在他的圣山上，到时候他要摆宴席，这个宴席能够请大家都来吃，享受属灵的肥甘。这个宴席有价值，能够请人能够来了享受，得生命，得价值。第6节，25章，以赛亚书25章第6节以后，我们看这一段，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就是最好的酒了，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 底下你看看的果效是什么。吃了这个宴席，除灭遮盖万民的雾和遮盖万民的蒙脸的帕子。哎，你吃了属灵的宴席，蒙脸的帕子就揭开了，揭开了，就不再有间隔，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真正揭开了帕子。第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吞灭死亡，以真正生命得到复活的改变。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眼泪擦干，经过痛悔得蒙赦免，眼泪擦干。最后一个，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耻，世界上这一套全部的脱尽。底下，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宴席是好的，所以我们求主怜悯。你怎么摆宴席？不要世上的宴席，吃喝快乐，钱万事应心，你不吃钱就是吃喝不好。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慈念，咒诅人那不好。在你房屋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着事。就说我不要随便咒诅人，连飞鸟空气的鸟都会传声音，意思说这个声音就传到哪里都是了。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要检查自己，不要随便咒诅人。一个我们怎么摆宴席，底下呢不要咒诅人，你咒诅人你自己也受到咒诅。我们要救人免死，这是最要紧的。最后就是殷勤不怠，爱中追求。什么叫爱中追求啊？哎，怜悯人，要解救人，要摆宴席，要救灵魂，不要去咒诅人。我们今天这个是很要紧，空中的鸟都会传声音，就是说你咒诅人，人家也会听见的，所以说人家也会咒诅你的。所以我们要真正明白主的道，要殷勤不怠，要爱中追求，在爱中追求，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个16到20，这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不怠，不要过宴乐享受，我们要爱中追求，多多关心别人。房屋塌了也不好，不殷勤呢、都是殷勤的问题。不要懒惰，不要懈怠，殷勤为主做工，救人免死，救人免死。主的话是宝贝的，让我们能够去救别人，在生命真理上追求，不是钱财，乃是属灵的丰富；不是白酒啊，吃喝玩乐，乃是能够把人带到生命的里面，生命真理真能得到平安。摆属灵的宴席，能够救人免死。今天我们就到此，就是告诉我们这两章，就是我们都要除愚昧得智慧。我看总意都是这样，每一章都有一些个愚昧，我们身上也好多愚昧，求主给我们除掉，借此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真的智慧。主就是智慧的本身，智慧的本体。所以你要追求智慧，你要谦卑，要安静，要进到主里，真正得到智慧，使我们不做愚昧人。看起来一样，其实不一样。这个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你说举什么例？9章10章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可以看到但以理是智慧人，所罗门也是智慧人呢、全世界的人，这些君王都过去要听他智慧的言语，但是都是智慧人，大不相同，大不相同。你再看看谁，看这个罗德，罗德是义人呢、挪亚也是义人，一样吗？不一样，就是他们的生命都不一样，最后结局也不一样。你看罗德始终就是不离开索多玛，索多玛大不相同。所以说不是表面上一样，实际却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最要先看结局，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正得到智慧，除掉一切的愚昧。就到此了。